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阿摩斯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阿摩斯书》。这卷书是在约珥书的后面，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找到。今天我继续讲解阿摩斯书第三章。上次节目我们看到先知阿摩斯一连发出七个问题来说明有因必有果的道理，而且指出神的审判不是偶然的要临到神的子民以色列的身上，而是因为他们犯罪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跟第八节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换句话说，神必先接着众先知宣告信息，然后才施行审判。神要先让以色列百姓知道神打算怎样行，众先知的责任就是向以色列宣告神的信息。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人们没有听到神的话，问题是他们不愿意听。神在圣经中已经宣告了他的行动，要人警惕，然而人们往往充耳不听。就如在挪亚时代，神告诉挪亚他要用洪水毁灭世界，因为世人的罪恶满盈。神给挪亚120年之久去警告那个世代的人，但是他们不听，结果洪水来到，全地都毁灭了，只有挪亚一家得救。还有神又指示亚伯拉罕，他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神常常这样将自己要施行审判的事告诉属于他的人。当神以肉身在地上居住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这是约翰福音第15章15节的话。圣经中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神预先提醒约瑟说埃及将要面临7年的饥荒，他也预先警告以利亚以色列要受干旱的威胁。于是以利亚就到亚哈跟耶洗别的宫中宣告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然后他就离开隐居了3年。所以神是使用这样的方法，他预先宣告审判，给人带来提醒， 现在阿摩斯也是这样做，他替神宣告即将来到的审判。当然，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伯特利的领袖政客对他极其不满，今天的人也一样，不喜欢听到有关审判的事，甚至于只报喜不报忧。有些人则实行鸵鸟政策，大难临头的时候把头埋在地里面就算了。人类就是不喜爱听神审判这一类的事。如果你向他们传讲真理，他们就说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不过神的原则总是不改变的，有因必有果，犯罪的人总逃不脱神的审判。神也清楚指出，先知的责任就是宣告他的信息，不管信息的内容是什么，他必须去宣告。今天的自由派人士却不愿意宣告神的信息，他们应该为此惧怕，因为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所以我们应该宣讲神的信息，不要去传什么社会福音，我们必须清楚指出人的罪。好，现在我们看经文，我们要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九节，请你翻到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九节。要在雅什图的宫殿中和埃及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雅什图是在腓尼士境内，今天雅什图是属于以色列，以色列在那里建造了许多房屋，又有一个人造的码头跟一间炼油厂。在阿摩斯的时代，雅什图是腓尼士地的一个重要城市。在这一节经文里，它代表了腓尼士。神吩咐先知要在雅什图和埃及的宫殿里传扬，传什么信息呢？就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亚哈跟耶洗别的宫殿也在那里。撒玛利亚城是建造在山上，这城被其他的山包围，人们从周围的山可以看见城里的动静。城里罪恶满盈，大的扰乱是因为欺压穷人而引起的。如果连相信异教的国家如腓尼士跟埃及也定以色列的罪的话，难道这一位圣洁的神不会定他们的罪吗？接着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十节的经文，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急需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撒玛利亚把掳掠抢夺来的财物储房在宫殿里面。接下去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今天撒玛利亚只剩下一堆的废墟了。接下去我们读阿摩斯书第三章第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主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 神的审判临到撒玛利亚之后，所留下来的就像被狮子吞吃之后仅仅留下的羊的两只腿与耳朵。神的审判是严厉的，因为撒玛利亚有从天上来的亮光，因此他们的责任就重大。接着我们读阿莫斯书第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的经文。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伯特利祭坛是指对金牛犊的敬拜，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神是说他要把这个偶像从他的地上除去。接着我们读阿莫斯书第三章第十五节，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雅哈跟耶洗别将他们的宫殿建造在山上，从宫殿可以俯视四周，朝西可以看见地中海，朝东可以看见约旦河谷，往北远望可以看见以实德伦谷以及远处的黑门山，朝南可以看见耶路撒冷。他们就在这最佳美的地点建造了一座象牙宫殿。今天以色列在那里可以挖掘到一些用象牙制造的非常精致的器皿。雅哈和耶洗别的宫殿是极其奢华的，神说他要把它毁灭。今天在撒玛利亚的那一座山上仅仅留下荒凉的废墟，神已经实现了他的预言。到目前为止有许多预言应验了，但仍然有些要等到将来才应验。阿莫斯书第三章我们就讲完了，接下去我们来看第四章。从第四章开始，我们看到有一连三章经文谈论以色列的，那就是北国的十个支派。在第四章我们要看见神在过去曾因为以色列的罪孽施行了审判。到了第五章我们会看见在将来以色列要因所犯的罪受刑罚。在第六章我们会看到阿莫斯警戒他那一代的人要远离罪孽。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对我们今天也非常有意义。阿莫斯用讽刺的语气来呼唤以色列民归向神。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阿莫斯书第四章第一节。阿莫斯书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巴山住在约旦河东岸，它的南边有基内山，北边是黑门山，巴山就在这当中。约旦河东住了三个支派，那是北国以色列的一部分。那片土地非常的肥沃，出产品种极好的牛。巴山的母牛很强壮，因为草地肥美，所以牛的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光滑。阿莫斯现在是向谁说话呢？巴山的母牛是谁呢？有些解经家认为 它既然说是母牛啊，当然是指雌性的，所以他们认为它是向那些生活在奢华安逸环境中的妇女，他们为了要享受一切而欺压穷人。阿摩斯说，你们欺压贫寒的，压碎穷乏的。通常从一个国家的妇女的打扮就可以看出那个国家的道德状况和经济地位。妇女要是打扮得花枝招展，一身的珠光宝气，那么暗示那个国家非常富裕。因此阿莫斯有可能是指巴山的妇女说的。不过我认为阿莫斯是向那些统治者说话。那为什么他使用阴性呢？因为那些人是同性恋者。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一章，你就晓得同性恋是要受到神的审判的。从历史中我们晓得，当一个国家开始走下坡的时候，往往同性恋是在最前线。罗马是因为人民搞同性恋而开始崩溃的，尼禄王是搞同性恋的。今天我们需要一个像阿摩斯这样的人，来向那些搞同性恋的人提出警告，也向那些接受同性恋的人发出警告。好，下面接着我们读阿莫斯书第四章第二节的经文。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神用鱼钩把北国钩出去的图画来描述他们怎样被掳。从历史中我们知道，征服北国的确实把他们的俘虏用钩子钩住鼻子带他们离开。接着我们读阿莫斯书第四章第三节，你们个人必从破口直往前行，投入哈门，这是耶和华说的。事实上神是说，如果你们以为因你们富有，或因你们有一位君王住在宫殿里，你们就可以免去审判，那你们就错了。我们读历史的记载就看到，当亚述来俘虏他们的时候，亚述也把他们的君王一同掳去。同样的，南国被巴比伦毁灭的时候也遭遇同样的事。好，接下去我们读阿摩斯书第四章四节跟第五节。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加征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上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阿摩斯是用讽刺的语气向他们说话。基甲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滚。以色列民在约书亚带领之下渡过约旦河，来到第一个地方就是基甲。基甲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极其神圣，但是后来这个地方成了拜偶像的中心，而在经文这里又与拜偶像有关。所以阿莫斯对他们说，到基甲加征罪过。阿莫斯用尖酸的口吻责备他们。你知道吗？有时候上教会实际上也危险的，因为撒旦也上教会。我相信他是星期天一大早就去教会，他留心听神的话， 目的是想找机会来破坏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多多的为传道人祷告。魔鬼不必去留意那些自由派的教会，或者是信异端的教会，因为那些地方已经是由他控制了。他必须集中力量在有灵性生命传讲神话语的地方。当主耶稣快上十字架，而他的仇敌正密谋杀害他的时候，他就在上房与12个门徒在一起。你会以为那里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吗？你或者没有想到，魔鬼在那一晚上也在上房里。撒旦进入了加略人犹大的心里，是犹大出卖主耶稣，所以魔鬼会进到看来很虔诚的信徒的心里。今天我们往往就忽略了魔鬼的诡计。在阿摩斯的时代，以色列民就以虔诚的态度来到敬拜的地点。阿摩斯说，他们献上有效的感谢祭。效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罪。按照立位记，在月节、除酵节和初熟节都不可以用效，不过在五旬节却是用细面加效，烤成2个摇祭的饼献给耶和华。五旬节是预表教会的开始，没有一个教会是没有瑕疵的，没有罪的，所以五旬节献的祭是有效的。献平安祭则用无效的饼。利未记第7章第12节说，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效饼和抹油的无效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一同献上。这是神这一边所献上的祭。主耶稣使我们与神和好，因为那祭是代表基督，所以献上的第一次的祭是无效的祭。至于第二次的祭是代表人这一边的，就带着效。第13节说，要用有效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现在阿摩斯叫以色列民献上有效的感谢祭，他没有提第一次献上的无效祭，因为他们完全离开神的道，所以他们只能够向神献上罪恶。神当然不会约纳那样的祭。阿摩斯用讽刺控告的口吻指责以色列民，他不是叫他们去犯罪，而是指出他们到伯特利和吉甲并不是敬拜神，而是犯罪。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把今天讲解过的圣经再读一次。要在雅士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2条羊腿和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 今天我们的经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感谢。主啊，我们谢谢您，你的话语怎么说你就要怎么行，你要施行怜悯你就施行怜悯，你要审判你就要照你的话来审判。你是一位又有慈爱又有公义的神，让我们信服你，因着你的话语是我们的信心的坚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欢迎你写信来。